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摩西弟兄，欢迎你在基督教药理节目的原地来收听庄刘真光师母讲解圣灵论的专题。希望你能收听讲座的全部内容，更好地理解圣灵的工作，从而让耶稣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经历丰盛的主内新生命。
虽然是你要从犹大上到加利利，撒玛利亚这个地区是夹在犹大跟加利利这两个中间，所以呢，你可以说必须经过撒玛利亚。可是其实当时的犹太人有一些极端的犹太人，对撒玛利亚人有极端成见的犹太人，他们是不经过撒玛利亚的，他们是从耶利哥过约旦河，到约旦河东，沿着约旦河向上，到了加利利的时候才再从约旦河东过河进入加利利。不过当然很多犹太人还是会经过撒玛利亚，但是极端对撒玛利亚人产生那种有这种歧视的，他们是绝对不经过撒玛利亚。但是圣经的作者加上必须这两个字，其实是有一个神学的意义，意思就是说这个必须是一个神的必须，换句话说是神的旨意，神的旨意要他如此。那么所以现在敬拜神的人必须是用灵和真理，也就表明这是绝对需要的。好，那什么叫做用灵和真理来拜神呢？这个灵有人认为是指人的灵，那如果是指人的灵，就是指我们里面必须是真实的、诚实的、真正的，也就是说我们以诚恳真挚的心去敬拜神，用灵，用通俗的话就叫诚心诚意，就是说敬拜神呢不仅是外在的要有正确的地方，敬拜神更重要的是要有正确的态度。什么是正确的态度呢？诚心诚意，或者说必须是完全真挚诚恳而且全心全意的来敬拜。那这个灵如果是用来指人的灵呢，那么就说敬拜神必须如此诚心诚意，必须这么诚实真诚的去敬拜。那么真理呢也是指，你知道 truth 这个字，我们说真理堂这个真理 Amos 就是希伯来文的 truth。 那希伯来文 Amos truth 这个字其实跟好几个概念是连在一起，跟 faithfulness 跟这个诚信，就是说信实跟诚实 honest OK truth 真理真理诚实信实这些都是连在一起，还有跟真正的real OK 不但是 true real 等等之类，这些概念是连在一起的。所以如果这里说是要用灵和真理拜他，我们如果这个灵是解为是人的灵，那么这个真理呢是跟诚实真实真正的含义其实是代表这一方面的意义是诚实的真实的。所以为什么我们和合本翻成用心灵跟什么诚实 OK。 所以如果是这样的一种解释，就着重在敬拜的人的态度敬拜的人的态度是必须是用心灵，而且是诚诚实实的，因此是真挚的、诚恳的、全心全意的来敬拜神。好，但是呢，可能这个用灵和真理的解释，最好的解释，我希望我们要记住因为现在和合本这样翻译，让我们很习惯的就是以心灵跟诚实 OK。 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别的宗教的人难道不是用心灵跟诚实吗？你看那些回教徒，我想回教徒可能比基督徒还要用心灵跟诚实，他们这个那种从里面发出的这种诚恳的敬拜， 有时候可能还胜过我们这些基督徒。所以这个用灵和真理，耶稣讲到时候将到，跟这个时候将到有关系。所以用灵和真理，这个灵是指圣灵。好，换句话，我先倒车一下哈。所以用灵和真理是表明敬拜具有的基本特质是必须以神为中心。先讲这个大前提哈，然后我们再解这个灵和真理。用灵和真理敬拜，因为跟耶稣的时候是有关联的，所以这个灵跟真理表明对神的敬拜，真正的敬拜必须是以神为中心的，以神为中心的敬拜。那么以神为中心的敬拜，首先必须只有借着神所赐的圣灵才可能发生。所以这个灵呢，是指圣灵，而不是指成我们人里面的心灵。我们有一句中国话说，心诚则灵， OK， 不是指我们人里面的心灵。以神为中心的敬拜，只有借着所赐下的圣灵才有可能发生。其次，以神为中心的敬拜，只有借着真理，意思就是只有借着对这位成为肉身的道具有个人的认识跟顺服。所以这个真理是指耶稣所带来的启示啊，必须对这位成为肉身的道，耶稣称自己就是那，就是真理，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所以必须对这位成为肉身的道具有个人的认识跟顺服。所以是不是这样的解释才是对的？这才是真正的敬拜。你不可能说一个没有圣灵的人可以敬拜神，没有神的圣灵和圣灵所赐的生命，这样的人是不能敬拜神的。所以今天不是每一个嘴里称自己是基督徒的人都是敬拜神的，除非你是真正的悔改，接待耶稣做你的救主跟你生命的主宰，那么你真正的领受耶稣所带来的启示，得以认识他，而且顺服他，而且领受他完成救恩所赐下的圣灵，以及圣灵所赐带给我们的新的更新的生命，那么这样的人才可能怎么样敬拜神。真正的敬拜只有用灵和真理。所以换句话说，敬拜必须是出于圣灵和圣灵所赐的生命，以及基于对于耶稣所带来神的自我启示所具有的认识跟顺服。对耶稣所带来的神的自我启示，我们有真正的认识，而且顺服，接受并且顺服这个启示，按着这样的真理，我们才有可能来敬拜神。所以这是为什么虽然我们的翻译没有圣灵这个字，但是其实这里我们很清楚，耶稣给我们讲解真正敬拜的特质是跟圣灵是有关的，必须是对耶稣这位成为肉身的道，他所启示的，神借着他把神自己向我们启示出来，对他带来的启示我们有认识接受，并且完全的顺服。顺服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也活在这个真理的里面，不仅是说哎，我觉得可以接受，我的生活是以这个启示，根据这个启示来生活。同时呢，也唯有借着圣灵以及圣灵所赐下的这个生命，我们才能够在圣灵的里面，在基督的里面，才真正能够敬拜神。所以其他的宗教就完全被排除在外面了。如果我们只是用心灵跟诚实的话，那我相信这个条件可能别的宗教的人都可以符合的。好，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第四章，然后我们就看下一段关于约翰福音中讲论圣灵的经文，那就是在第六章，约翰福音第六章是第六十三节。约翰福音第六章是耶稣行了五饼二鱼的神迹之后，那些经历耶稣的神迹 的众人，他们就寻找耶稣，找到了以后，耶稣就跟他们有一番的对话啊。当然，最主要是耶稣后来就给他们做了一番的啊讲教训他们，就讲了一篇道。那在这所讲的这篇道的里面呢，一个重要的主题，耶稣是那生命的粮，他是神从天，他是从天上降下来要赐生命给世人的，是神从天上赐给人的真正的粮食，生命的粮。但是耶稣讲到他是生命的粮的时候，他用一个比喻，他说他的肉是可以吃的，他的血是可以喝的。那这个对犹太人来说是非常的被冒犯，也就是说犹太人是不吃血的啊。那么这里耶稣竟然说他的肉可以吃，而且他的血可以喝啊，对犹太人来说这是不可以接受的。所以六十节，他的门徒中有好些人听见，就说这话甚难，谁能听呢？耶稣心里知道门徒为这话议论，就对他们说，这话是叫你们厌弃吗？倘或你们看见人子升到他原来所在之处，怎么样呢？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那这里两个灵，六十三节的叫人活着乃是灵，肯定这是指的圣灵，而耶稣对我们所说的话就是灵，肯定也是指的是圣灵啊。好，那我们就来看这里耶稣的意思到底是什么。因为跟随他的人当中有一些人听见他说他的肉可以吃，他的血可以喝，这些人就感到被冒犯啊，特别当中很多是犹太人，就觉得被冒犯。虽然他们嘴巴没有说出来，六十一节耶稣心里知道门徒为这话议论，所以你注意哈，这些人被称为是他的门徒，换句话说，这些人已经是某种程度的在跟随耶稣了。OK， 但是呢，耶稣讲完这些话，他们竟然心中开始有不满，有抱怨。所以耶稣知道，换句话说，这里让我们再一次看见耶稣那个超然的姿势。于是耶稣就问一句话，他说：“这话。”也就是他前面讲的话是叫他们厌弃吗？你看我们中文小字是做跌倒嘛，所以耶稣说，难道我以上所讲的这番话是叫你们跌倒吗？在新约里面，跌倒这个字经常是指就落入不信的里面，也就是说是叫你们从此就不信了吗？啊，那么耶稣他用这个问题就是要指明一件事情，他所说的话不是令人感到舒适的半真理，他所说的话永远是锋利的真理，永远向人，永远令人感到震惊，并且向人发出挑战。这是神的话的一个特质。所以今天我们看见，我们觉得什么是神的话？听起来好听，这合我心意，所以我们用我们所喜欢的来挑选什么话是我们，什么道是我们喜欢听的。但是如果你真的是看好好的读圣经，你会发现神的话永远不是让人感到舒适的半真理，永远是锋利的真理，使人很震惊，永远是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带来一个震惊和挑战。所以接下来耶稣就说了，所以你看哈，他就进一步挑战，他说倘或你们看见人子升到他原来所在之处，怎么样呢？这句话怎么来了解？为什么耶稣说如果这个以上的话都已经令你们觉得是可能是要弃绝我了，那如果你们看到人子升到他原来所在之处，那怎么样呢？这个可能有两种解释，一种是倘或你们看见人子升到他原来所在之处，那你们岂不会被说服吗？好，所以我们中文翻成怎么样呢？这个怎么样可以是正面的，如果是正面的话就说倘或你们看见人子升到他原来所在之处，那么你们岂不会被说服吗？好，但是呢，在这里基本上应该是负面的意义，那我们会解释哈。那耶稣是说，你们因为这个话都觉得被冒犯了， 那如果你们看到人子升到他原来所在之处，你们岂不更加被冒犯了吗？那在约翰福音里面，人子升到原来所在之处跟钉十字架是不可分的。我刚已经讲了，耶稣的钉十字架复活升天被高举在父神的右边，是这个一连串的系列是不可分的。以钉十字架为开始，以升天被高举在父神的右边为完成，这一系列事情是整一个整体。所以如果耶稣这些门徒发现耶稣他以上的这些教训令他们感到被冒犯，那么当他们看见耶稣以钉在十字架上这样的方式回到他的父那里去，他们会怎样想呢？他们岂不更加被冒犯吗？原因是什么？原因是虽然吃肉喝血这一种的表达方式是令他们感到受到冒犯，但是绝对不会比一个声称自己是弥赛亚的人被钉在十字架上更加被犹太人感到冒犯。意思就是说，吃肉喝血是让你们觉得被冒犯，但是如今一个如果是真正的他们所等候的弥赛亚，竟然以超级的羞辱、超级的耻辱被钉十字架这方式钉死而回到父那里去，那么这岂不更加令你们被感到被冒犯吗？换句话说，这个钉十字架的弥赛亚这样的概念对犹太人来讲是绊脚石，是会让他们绊倒的。这就是为什么保罗说十字架在犹太人是绊脚石，在外邦人是愚拙。外邦人也就是说这些不是犹太人之外的人。所以呢，十字架其实是耶稣的启示的巅峰，耶稣带来的启示的巅峰。我希望我们大家对这个真理 有这样的认识。我们要知道耶稣带来的启示，当然他三年半传道的工作把神很充分的启示，但是这个启示的最高峰是十字架，十字架。所以为什么在约翰福音里面耶稣称钉十字架是我得荣耀的时候到了。不过我还是要说，当我们讲十字架其实就是一连串啊，十字架复活被高举，这整个事情。所以十字架是神的自我启示的一个中心，基督他在十字架上的羞辱跟降卑，那是他降卑到最极点，他在十字架上所受的羞辱跟降卑其实是他得荣耀的时刻，也是他借此以这样的方式回到父那里去。而耶稣的意思说，如果现在连我的肉可以吃，我的血可以喝，你们都觉得很难接受被冒犯，那将来我以钉十字架这个方式回到父那里去，岂不更难被你们接受，你们更觉得受冒犯吗？所以耶稣用这样一个问题本身，也就是呼召他们说，你们就是要面对这样的挑战，要做你们的选择，而你们选择什么就会决定最终你们的命运是如何。好，那么接下来耶稣就说了，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身是无益的，或者说肉体是无益的。所以这里我们再一次看到，这里的灵是指的圣灵。那么耶稣再一次把圣灵跟肉身形成一个对比。这个第三章我们上次讲到重生的时候，耶稣就讲解圣灵的工作。他说第六节，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从圣灵生的就是灵。所以那里我们看到也是把圣灵跟肉身形成对比。那这个肉身我们已经说过了，不具有保罗书信里面那种负面的概念，也就是说肉体的私欲，不是这个意思。肉身就是指的我们这个物质的身体， OK。 所以耶稣再一次说明，他说叫人活着的是圣灵，这个肉体的身体就是肉身我们这个肉体的身这个存在呢本身是没有益处的。那么叫人活着的是灵，毫无疑问 只有圣灵具有赐生命的能力。所以为什么叫人活着是灵？所以为什么第三章说我们要从上面生，乃是从圣灵生？也就是说只有圣灵可以赐生命给人。所以呢，叫人活着的是圣灵，只有圣灵具有赐生命的能力。因此这个从圣灵生的跟从肉身生的就形成一个对比。那我已经一再强调，这不是把从肉身生是有 不具有这个邪恶的含义，不过从圣灵生是从上面生，从肉身生是属于地上的，所以就形成一个对比。那么肉身是无义的，这是什么意思呢？在约翰福音里面，其实肉身并不是完全不重要，毕竟那位道是成为肉身，所以耶稣确实取了我们人类的生命跟生活身体，他活在这个世上。但是同时耶稣讲到说，他所赐的粮就是他的肉要赐给我们，在前面的第51节，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我所要赐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当然这里耶稣是已经讲到他要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肉身在约翰福音里面并不是完全不重要，确实道成为肉身，并且他也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把他的肉赐给我们，他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来使我们可以得拯救。但是耶稣说肉身是无义的，这里所谓的肉身无义，意思是说当我们的价值、我们的注意力、我们全部的焦点都只放在肉身上，那我们就会错过耶稣他所具有的真正的意义。也就像这些犹太人，他们全部的焦点注意力都放在肉身上，所以耶稣跟他们讲天上粮，他们就说摩西，神借着摩西从天上赐给我们玛纳，所以他们所有的焦点都只是放在肉身这个层面，也就是说放在实际这个肉身的需要上，他们就会错过了耶稣所具有的真正的意义，耶稣他带来的所具有的真正的意义。因此耶稣的意思是说，以上他所说的话，他的肉可以吃，他的血可以喝，甚至弥赛亚是那位钉十字架的一个受苦的仆人，这些事情如果完全按字面的意义来了解，以一成不变字面的意思来对待的话，那么就不能洞察这些事情背后真正的意义，这些话背后真正的意义。换句话说，耶稣以上的教训，如果他们以一成不变的字面着重肉身的态度来解释耶稣以上说的话，甚至耶稣说他要回到那以钉十字架回到父那里去这样的事情，如果他们都是完全着重肉身的来去解释，那么不洞察这些事情、这些话背后象征的意义的话，那么这样的了解是没有用的。好，这样的认识是没有用的，这样的认识只会让他们觉得被冒犯，他们不可能真正了解耶稣的意思，以至于他们可以来真正认识耶稣。好，所以这也是今天很多基督徒，不要说慕道的朋友，我们当中很多的福音朋友，我相信我很多时候我们跟他们讲一些福音，他们的了解就是属于这种完全用着重肉身的这个层面，好，完全用字面的意思去了解，所以就不能够明白。但即使是慕道朋友，即使是基督徒，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对神的话语的了解，我们还是在这个层面。如果你是在这个层面去了解神的话语的话，是没有用的，是没有益处的，是不可能真正认识神的。那么所以耶稣接下来说，叫人活着的乃是灵。我们刚已经提到了，在旧约里面我们讲旧约的圣灵论，我相信大家应该都有印象，圣灵有一个很最清楚的特质，就是圣灵是赐生命的。从第一章神创造世界， 圣灵就是赐生命的。所以这里说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这个是指圣灵。所以换句话说，只有圣灵能够把生命赐给人。所以叫人活着的乃是灵，圣灵能够把生命赐给人。圣灵如何把生命赐给人呢？这里跟耶稣的教训，因为耶稣在说肉体是无益的，针对这个肉体是无益的，他说叫人活着的乃是灵，意思就是说只有圣灵能够赐给人对耶稣的话正确的解释跟了解。我们如果只是从肉体的这层面完全字面的去了解耶稣的话，不洞察耶稣的话背后象征性的意义是没有益处的。但是我们怎么可能真正去明白呢？只有圣灵可以赐给人对耶稣的话正确的解释跟了解，人领受了就能够真正认识耶稣而接待他，那么就可以得生命。所以这里叫人活着的乃是灵，是跟这个前文是联系在一起。换句话说，以字面跟肉身的这个层次去解释耶稣的话是没有益处的，唯有借着圣灵去明白耶稣的话，圣灵就可以把正确的解释和正确的了解赐给我们。当我们这样来了解明白耶稣的话，我们就一定会怎么样，敞开自己去接待他，顺服他，那我们就可以得生命，我们就可以得生命。所以叫人活着乃是灵。所以在这里哈，对我们的应用，我们今天在过这个基督徒的生活，那当然对慕道友更是如此。一般的世俗的人，他们的生命跟生活完全是被物质跟今生的事所占据，就是一般世俗人。但即使今天是基督徒，我们也要很谨慎，我们要小心我们的生活是不是完全被物质跟今生的事物所占据。如果是如此，我们是不可能明白耶稣的教训，我们是不可能明白耶稣的教训。所以凡是被物质跟地上的事物所捆绑的人，他们是让自己跟耶稣的教训隔绝。这不但是对还没有信的人，对基督徒也是如此。所以呢，我们要真正明白耶稣的话，只有依靠圣灵。凡是受地上和现今物质所捆绑的人，这些人他们的生活是无益的，他们使自己跟耶稣的教训隔绝，无法明白耶稣的话。但是那些愿意让圣灵来教导来帮助他们，也就是说他把他的焦点不是只放在这样子地面和字面的东西，他愿意依靠圣灵帮助他明白神的话，那么就可以使我们得生命。所以所有神的话，当然这里是指耶稣的教训，所有耶稣的教训只有圣灵的教导才可以使我们明白。那今天也是一样，我们读这本圣经，我们必须要明白只有圣灵可以使我们真正明白圣经上的话。这个我们到第十六章我们会再说，圣灵的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要领导，要教导我们明白真理。所以耶稣就最后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圣灵，就是生命。耶稣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圣灵。严格的来说，耶稣升天之前圣灵是还没有被赐下给门徒，但是耶稣说我对你们说的话就是圣灵，这个我们在第三章我们已经提到了。在那里提到说耶稣他是神所差来的，他是说谁的话？他说神的话。那原因是神赐圣灵给他是没有限量的。所以这里耶稣说他所说的话就是圣灵，意思就是回到第三章三十四节我们前面所提的，因为圣灵降在他身上而且住在他里面，于是神借着圣灵，耶稣借着圣灵来说话 耶稣就借着圣灵来说话，并且神赐圣灵给他是无可限量的，因此耶稣所说的一切的话都是神的话。所以他说神的话，而且他一切所说的都是神的话。这是为什么耶稣说我的话就是圣灵，换句话说，他所说一切的话都是赐生命的圣灵的产物，也就是说是圣灵在他里面，然后他就能够说神的话。而神赐圣灵给他是无可限量的，所以他所说的一切的话都是神的话，他所说的话是这位赐生命的圣灵的产物。那么这也就让我们明白为什么要明白耶稣的话只有借着圣灵的教导，因为耶稣说的话是神赐圣灵给他，是圣灵在他里面说，使他说神的话。因此要明白耶稣的话也唯有圣灵教导我们，我们才能够明白耶稣的话。那所以耶稣接下来就说了，他的话是生命，这个我们刚刚提到了，叫人活着的是圣灵，也就是圣灵要帮助我们正确的了解和吸收耶稣的话，那我们就会接待他，于是我们就可以得生命。所以为什么耶稣说他的话是生命，其实这些都是你可以说是彼此相关联的。当耶稣的话正确的被了解，正确的被接受，那么就可以产生生命。所以呢，耶稣前面说的这一番他的肉可以吃他的血可以喝的这一番话，如果他们能够正确的明白，他们就不至于拒绝耶稣，相反的，他们就会接受耶稣就是神所赐的那个生命的粮，是从天上降下来要赐生命给世人的那个生命的粮，那么他们就会得着生命，不但现在就可以得永生，而且将来末日耶稣也要叫这些有永生的人身体从死里复活。所以呢，耶稣这里强调他的话是圣灵是生命，其实让我们明白一件事情，我们真正相信耶稣和真正相信耶稣的话其实是不可分的。所以到了第十二章耶稣就说了，他说他来是要拯救世人，然而他说那些拒绝不相信他话的人在末日有审判他们的，谁要审判他们？耶稣说我所说的话要审判他们。所以呢，耶稣相信耶稣跟相信耶稣的话是不可分的。其实这就回到了生命记第八章第三节，在那里摩西，神借着摩西来强调一件事情，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耶稣的话就是生命，换句话说是物质的身体需要食物来维系，但是人真正的生命是靠什么来得着和维系呢？是靠神的话。而耶稣正是道成为肉身，神的话 The word become flesh， 耶稣正是那位道成为肉身，所以耶稣和耶稣的话是不可分的。那所以我们就看见这里耶稣就强调他所说的话是圣灵，因为神赐圣灵给他是无可限量的，以至于他能够说神的话。同时呢，圣灵要帮助我们正确的来明白神的话，然后我们就可以得生命。所以我们今天这两个地方的经文呢，我们就把这个属灵原则就是做一个简单的归纳。真正的敬拜必须是以神为中心，所以呢，只有借着所赐下的圣灵才可能发生。另外也是基于对成为肉身的道，也就是这位耶稣具有个人的认识和顺服，所以真正敬拜神的只有用灵和真理才能够敬拜，必须，而且是必须，必须如此敬拜才可以产生真正的敬拜。那么其次在第六章我们看见耶稣强调圣灵是赐生命的，而耶稣所说的话 是神赐圣灵给耶稣是无可限量的，以至于耶稣就说神的话，而圣灵也使人能够正确的明白和吸收耶稣的话，以至于人因着耶稣所说的话就可以得生命。所以耶稣的话就是赐生命圣灵的产物。好，这就是我们今天从这两段经文看到关于圣灵的真理。那我们下个礼拜就会继续从第七章再往下看。好，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向你献上感恩，因为我们真的是知道说这个你借着圣经所启示的关于圣灵的真理跟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么密切的，有这么密切的关系，而且这些真的不是道理。我们恳求你给我们像小孩子一样那样单纯的心，当我们听了我们就接受，我们就愿意照着去行。既然你说只有圣灵才能够帮助我们正确的来明白你的话，这样子我们才能够得生命，我们就真的是来依靠圣灵教导我们帮助我们。每逢我们打开圣经的时候，我们都寻求真理的圣灵来给予我们教导，让我们能够真正明白神的话。所以神的话就不再是道理和知识，不仅仅是道理跟知识，神的话真的就是可行的生命之道。是真的，当我们真知道的时候，我们会发现神的话是很实际的，很实用的，一点都不是知识，一点都不是道理，就让我们真的能够借着耶稣而得生命。天父，求你真的是让我们真是明白这些真理，所以我们可以在对你的认识上，对你的敬拜上能够来成长。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朋友，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播撒福音的种子，在主耶稣里结出更多的好果子来荣耀神。